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法路上坦坦荡荡，救度众生不卑不亢。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4号。在住持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几多风雨，几多严寒酷暑，几多惊心动魄，还有几多欣慰，更有多少次磕磕绊绊，跌倒爬起，都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走到了今天。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在修炼路上的一些心路历程，同时跟同修分享。1999年720，江泽民出于妒忌心和中共相互利用，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电视报纸也在大肆污蔑、造谣、栽赃、陷害法轮功。为还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大法弟子开始向世人讲清大法真相，告诉世人法轮功不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他们是在造谣、抹黑、谎言欺骗民众。法轮功是好的，是让人做好人的，练功能使人道德回升，人心向善，让人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而且祛病健身有奇效。师父让我们遇事向内找，不指责对方，化解矛盾。不论在社会中、家庭中还是工作环境中，都去做一个好人，让修炼者最大限度地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不贪不占，能够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高标准要求自己，平衡好任何环境中的一切，保持良好心态，证实大法的美好。到2004年年底，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大法弟子开始发九评讲真相，促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同修整体配合，使很多被蒙蔽的众生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到2015年，全世界起诉江泽民，我们本地大部分同修向北京法院、检察院起诉了这个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大魔头，同时感觉到正法进程又到了新的阶段。我们学法小组同修共同配合，开始贴真相海报、标语、挂书挂，内容丰富多彩。醒目的大字上面写着全球起诉江泽民，天灭中共，三退保命，世界需要真善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还师父清白，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标语，希望世人看到后明真相得福报，同时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的嚣张气焰。为了覆盖面更广一些，我们学法小组同修每周利用晚上的时间开车前去周边的村庄，两人一组配合粘贴海报，不干胶，并且边贴边发真相资料，由远及近去村镇。师父看弟子们有急切救人之心，给弟子打开了智慧。在小组学法后，共同协调怎样让众生及时了解更多的僵尸和邪党集团的丑恶罪行以及法轮大法真相，而且不落下一个村庄。这样同修们有计划地开始了晚上普发粘贴整个村镇的修炼历程。当普发完整个市区范围的村镇后，我们又开始挨村挨店白天面对面讲真相救众生的修炼过程。在这过程中，同修们有苦有甜，有喜悦也有心酸，遇到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一讲大法真相就明白的，有的一听僵尸邪党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就不听的，有人一听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毫不犹豫退党退团退队，还表示感谢的，有明真相的世人直接高喊 法轮大法好。有时会遇到不听真相、恶意举报的人，我们都善言相劝，慈悲对待，很多时候都被师父一一化解了。有一次，我们到一个比较大的村子里，街道上卖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用的，人来人往的。在街边的台上坐着几位岁数大的老人，我走过去发资料给老人，其中一老人拒绝不要，旁边的一位老人说：“给我吧。”我告诉他这本书是九平共产党，天意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听明白后说：“那就给我退了吧，我这个党员已是几十年的党龄了，退了吧。”并且对旁边那位老人说：“赶紧接过来吧，这么好的东西咋不要啊？”那老人一听也赶忙接过去，并且也退出了协党组织。其他几位老人都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我又回过头来嘱咐那位带头三退的善良老人，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位老人家似乎今生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他立即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说：“我给你跪一下吧。”我急忙说：“大爷，别这样，这是师父让我们来救你们的，感谢师父吧。”可大爷执意说：“我还是给你磕一个吧。”显然大爷是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被救度的感激。我说：“大爷，您只要得救，我们比什么都高兴。您看看，那边还有很多人等着我们去救呢。再见，大爷，有机会再来看你们。”我默默地祝福这些老人都有一个光明而美好的未来。还有一次，走到一个村里，当我们把资料放到世人手中，开始讲真相时，一个男人走过来说：“你们还这么明目张胆地讲法轮功？”我接过话说：“兄弟，这不叫明目张胆，这叫堂堂正正。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世界需要真善人。如果人人都做一个真善人的好人，社会也会变得非常美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一定得福报。”我又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他高兴地接受了。邪党在害人，大法弟子就应该堂堂正正地去救众生啊。一次到一个村子，村里空无一人，但随着我们往前走，就有人从家中走出来了。我们讲清真相，该三退的退掉了。再往前走，又有人从家中出来了，我们再讲。等讲完这个村，回头一看，几乎又是没有人了，真是太神奇了。只要我们有救人的愿望，师父就帮助我们。我们在讲真相救众生中也有惊心动魄的经历。我们出去讲真相，一般都是男同修开车，有时两辆车分配去不同的村庄。开始司机同修下来配合讲真相贴资料，经历几次考验后，司机同修就留在车上给我们注意过往的可疑车辆，毕竟保障同修的安全也是很重要的。经历中有这么两件事。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正在一个村里的几条道上讲真相，快到村头时，男同修开车过来了，打开车门说：“快上车，后边警车过来了。”我们迅速上车，从另一条路出了村。事后我们讲真相的几位同修第一时间都向内找了自己。老年同修 A 和 C 同时找到了自己的原因。那次我们七个同修两辆车同时出发，目的地是两个村庄。我们三位同修在第一个村子讲，另外老同修 A 和 C 在第二个村子讲。以往的惯例是司机把车开到村子的另一端，放下我们讲真相的同修，我们边往回走边讲真相，这样回去时比较顺。可那次司机同修一进村就把我们放下了，我们也没发现什么不对的地方，边走边讲，一直讲到村东头。这时过来一个小蹦蹦车，我拦下车给那位大哥讲真相。这时女同修过来小声说：“快走吧，司机打电话来了，警车已进村了。”我赶快嘱咐那位大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以顶得福报，您慢走。然后我们迅速撤离，顺着村东头最后一户的东面飞奔到那家的南面，那里正好有杂草丛，我们蹲在那里把真相资料放在草丛里，背靠斜坡，待了一会儿没有动静，男同修慢慢地站起来向背看，又猛地蹲下说，警车就在背边路上，警察向背张望。同修的举动着实让我的心崩了一下，惊心动魄的滋味出来了。接着看到那辆警车向东开去，边开还拉响了警笛。看着警车远去了，我们向一排小房子的南面转移，在一块玉米接地里坐着发正念。大约一小时后，司机同修开车来接我们，三个和老同修 A 坐在一起，老同修 C 在另一个车上。回程的路上，老同修 A 还在对 C 愤愤不平。原来在来的路上，他俩因为看事情的观念不同而产生争吵。这么严肃的救人路上，没有把心放在发正念、救人、排斥干扰上，让邪恶钻了空子。虽然最后有惊无险，但由于我们自己不纯净的心态，导致众生举报干扰大法弟子，这不等于在毁众生吗？随着同修们的切磋，老同修也意识到自己没实修的严肃性，我们以后真的要修心性啊。还有一点，这次同修司机在村口把我们放下，另一组的司机也是在邻村村口放下了两位老同修的。警车是去邻村找同修的，因为没找到就走了。我们这组的司机同修一直在远远跟着他们。试想，如果不是师父又一次帮着化解，不但众生没得救，负面影响还会害了众生，多危险呐！修炼是神圣的，也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含糊呀。从2015年至2019年这几年间，同修们共同经济，以点带面，带动很多同修走出去讲真相，救众生，把真相传遍千家万户。面对面讲真相，使很多有缘人得到救度，同修们相互切磋，共同提高，以法为师，把有缘人当亲人。世人为得救吃尽很多苦，同修们都抱着一颗慈善的心，讲遍了本市区的村村镇镇，还带动邻县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众生，把邻县村镇基本的讲了一遍。很多有缘人得到了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过程中，很多明真相的世人感谢大法救度之恩，有的会说你们辛苦了，有的热情地让我们去家中喝水吃饭。同修们不求回报，只希望众生明真相得福报。莫奈有时也伴随着吓唬我们的、举报的，又被不明真相世人举报绑架到派出所，全体大法弟子发正念，基本上都及时营救出来了，其中包括我，在不承认邪恶的迫害，正念正行中，在同修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很快闯了出来。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之间，同修们经过协商，开始把市区里的楼区主动地发放真相资料。在疫情之前这段修炼过程，我悟到都是师父的慈悲安排下，很多的众生被解救。今天我们也不懈怠，见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有时俩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相互叮咛，别忘了来世时的愿。写到这里，更多的还是感恩，感恩师父的谆谆教诲，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如果没有师父的救度，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在末节人类时期的末后，我们要更加珍惜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为大法弟子及众生换来无比宝贵的时间。师父告诉过我们，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只有修好自己，一丝一念在法中归正，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来时大愿和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也在觉醒》，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5日。一个政府机关科长告诉我说，邻居有一个残疾人练法轮功，公安人员经常上门骚扰，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跟公安人员说，他不就是练功想有个好身体吗？你们老是骚扰人家一个残疾人有什么意思？我就对公安人员说，这样吧，他练功我来担保，如果他做了违法的事，你们找我。公安人员听后就默认了，之后我再也没看到过公安人员上门了。我听后说，真为老科长高兴，不怪您70多岁了，看上去像50岁左右的人，头发黑黑的，脸色红润，还没有多少皱纹，身体这么壮，原来您这是因为善待法轮功得到福报了。他笑得很开心。有位政府机关科员，他说，我一直在市政府数据信息中心工作，环境氛围紧张，平时同事间都很少说话，守口保密，互相防范，谨慎自保，人的精神很压抑。还说，对如何反映政府功过喜忧，怎么操作，真假成分大家心里清楚，但不能说，也不敢说。并说，我有时也翻墙，对法轮功的情况有一些了解。那天我给他讲真相时，他妻子也在一旁听着，之后夫妻俩都高兴地做了三退。中共体制内人员中，这个所谓精英群体是掌控运作社会的人，体制部门类别各异，会习惯性地从政治上看问题，在体制内受到的党文化污染会更加深重，被灌输的谎言会更多，长期固化的体制环境氛围，领导工作方法也会自然生成不同程度的官态。在对他们讲真相的准备内容上，我力求更全面、更充分，针对性更强一些，以便体制内人员对讲的真相愿意听、能接受。梳理一下，包括10个方面。一、大法的简要介绍。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高德修炼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公认的普世价值。二、江鬼与中共相互勾结利用，迫害法轮功的残酷程度，及其给世人、给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三、若干重大事件，如425真相、天安门自焚伪案、1400例假案等的真相。四、修炼法轮功及其拥有相关书籍资料在中国一直合宪合法，修炼和弘传大法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人员向民众讲真相是慈悲善良的修为，中共迫害大法违宪违法，逆天叛道，人神共愤。五、法轮功及其修炼者不参与政治，与国内外任何势力毫无关系，看淡名利情，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修炼目的是返本归真。六、大法在世界弘传和备受褒奖的情况。七、中共假恶斗流氓特性和魔鬼邪教本质，专制独裁、暴力、谎言统治的邪恶社会败相，异常天象，分明好坏，坚守善念，远离邪恶。八、史上迫害佛法遭受天谴恶报，现今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恶行恶报、善行福报的典型案例。九、渡劫难保平安的妙方，先知预言、藏字时、九平与三退大潮、天灭中共是天机天意，人类将会面临劫难的警示，只有三退，即退出中共邪恶党团队组织和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度过劫难，保命保平安。十、他们可能关心的墙内看不到的时政重大事件，参照真相媒体报道做相关准备，以便互动交流。讲真相中，我就抱着一个劝善为他好的慈悲念头，请求师尊慈悲加持，平和的讲，善意的劝，同时尊重对方，耐心的倾听他们的心声与想法，互动交流中冷静理智，不争不辩，不触及他们的负面思维， 在讲清大法及其遭迫害的基本真相前提下，针对不同的人员对象、场所环境、时间充裕程度等，取舍真相内容，详略有度，深浅有别，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都接受了真相，明白了真相，很高兴地以化名或真名退出了邪恶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有的还走入了大法修炼。通过交流，感到他们真的觉醒了，认识中共独裁专制的恶政、恶行、恶果。不同身份角色的人都有各自的深度见解，表述生动精彩，还有很多的善行义举故事，这里选择部分与同修分享。一、综治办主任，原是部队志愿兵，退役后被安排到乡政府做了20多年的司法员，去年初被乡政府明确任综治办主任。他说，中共在社会基层已经失去了民心民意，现在法律是个摆设，法治只是空谈，装潢门面，冤假错案频发，社会矛盾纠纷严重堆积，民怨民愤大，暴力方式维稳，对很多维权上访和社会突发事件，不是分析原因、疏导解决，而是简单粗暴地实施监视、围堵、解访，甚至关押控制，上面有没有人，有没有关系和后门，处理的结果大不一样，典型的人治，谁官大谁说了算，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社会矛盾隐患，搞得官民关系对立紧张，打着脱贫和为民的旗号，大搞形象工程，虚假政绩，谋取升迁发财，好多政策指令和下达的任务指标脱离实际，但要与单位政绩、个人利益捆绑，层层下沉承包，越往下压力越大，基层干部长期神经紧绷，疲惫不堪，有时被逼着说假话，做假事来应对，这个政权离崩溃完蛋为时不远了，这可是他亲身所看所闻和多年工作经历的总结呀。我还提醒他，你在综治办主任这个岗位上，避免不了要与法轮功的事打交道。他说乡里有几个人练，那你可要善待法轮功，千万不能恶意恶行。他说，这个我知道，法轮功是佛法，练功是信仰，做好人。我又说了一句，你要能调离这个岗位更好。他点头认可。之后不久，他真的离开了综治办，被乡里派到一个村当书记去了。二、区政法委副书记，这个区是省会城市所辖区，一次朋友请客吃饭，他坐在我旁边，是第一次见面。我刚给他讲大法真相时，他就问我，你了解我原是干什么的吗？我说不知道。他接着说，我原来是某省军区机关处长，转业后到某区干政法委副书记，刚退休，在任时我就分管维稳工作，包括处理法轮功的事。我说，那你对法轮功的真实情况肯定了解不少，这个话题我俩更能谈得起来呀。他说，那是，迫害法轮功是江某某一手操纵所为，干了个大坏事。不过话说回来，江某某这个人就是无德无能，当政时他没干过其他什么好事，我就不愿为这样的人卖命，去干迫害法轮功的事。我在抓维稳工作时，维稳的主要对象就放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那些邪教组织方面。我说，您当过大机关处长，就是不一样啊，以你的身份，在那样的环境下还能善待法轮功，不与邪恶为伍，实属不易，你可积了大德了。三、纪委副书记，他是高干子弟，在某地级公安局内纪委部门当副书记。他说，一次看到局里的公安人员在院子里罚站，虐待几个法轮功人员，折腾了很长时间，我假装不知，到那儿问公安，他们是些什么人，回答说是法轮功。我就说，多大的事儿呀，不就是个信仰吗，至于这样折腾人家吗？随后公安就停止了对法轮功人员的虐待。我们在这个岗位上清楚得很，可以这么说，国家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和矛盾发生的根子，解决不了的症结，都在政治体制这个问题上。比如像反腐，看着轰轰烈烈有用吗？越反越多，治标不治本，有多少在同一岗位上的高官 前赴后继。一个人这样，怎么几个人都是这样？很难理解。从这个现象找根子，就是在体制问题吗？谁监督？谁敢监督？体制不变，永远解决不了腐败问题。他还向我说了一件家事。我儿子考上了国内的一所211大学，为了他少受点这个政治体制的污染，从他未来人生着想，我还是决定多拿钱把他送到国外去上学了。四，省政府副厅长，我跟他原来熟悉，但也是20多年未见面了。这次在一起单独相处了6个多小时，由于时间充裕，又好久未见面，推心置腹地谈了很多话题，对好多问题交流了看法。我对他讲的真相内容很全面，前面列的10个方面都讲到了。他还要我看了他手机上接到的朋友发来的法轮功在国外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视频。他说自己有个习惯，对想知道的和要做的事，必须把他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后再定。最后他非常高兴地用了真名做了3退，并爽快地答应我，把大法真相告诉他妻子，还起了吉利的化名。在得到他回复妻子同意后，给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过了几天，我给他送去了转法轮和法轮大法大圆满法书和真相 U 盘，他非常高兴，现在他已走入了大法修炼。交谈感到他对中共的邪恶认识得很透彻，说了很多。他说中共犯下了滔天罪恶，必遭天谴，天灭中共是必然的。现在体制内外一定层次的人都知道，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大的方面都发生了重重危机和隐患，现行的体制已无法扭转解决。我非常反感现高层当局的种种做派，搞个人崇拜太出格，又在人造神，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说不完道不尽，各类媒体清一色的赞颂，大官小官没完没了的表忠，视察、会议、论坛、出访等打造的那个奢华场面，为世界、为人类的这个方面、那个方面指明方向，好大喜功，虎头蛇尾，浪费了多少资源，造了多少庞大的烂尾工程，出了多少书，指标性的派发，多少人被迫去学，书店里显眼位置上堆放了多少这些书，尽是些假大空没用的东西，真的是带着做梦，都是些噩梦。中共真是大魔鬼，大家都在盼着他早点灭亡。五，军队几位军师职高官，因身份岗位特殊，有些话说得明白，有些话说得遮遮掩掩，但能看出是他们内心真话的表达。他们说，仿照美军体制对军队搞的一场所谓大改革，撤军区变战区，军种部队分分合合，部队番号变了，荣誉传统丢了，高级军官将领的升降调换抓判像走马灯似的，搞得部队一盘散沙，貌合神离，已没有战斗力可言了，整个军队都腐败透了。工部看到的众多高官将领被撤职、被抓捕、被判刑，还有看不到的高官将领被降职降级、警告处分、约谈，太多了，已不敢公布了。对当局的一些运作模式、一些大官的死亡、失踪、一些重大事件的因由，我们这些人都看不见、摸不着了，莫名其妙，像雾里看花似的。还有天险异象又发生这么多，真的是无奈、失望、担心、焦虑都搅在一起了，时常搞得寝食不安了。结语，在写此文过程中，更觉慈悲伟大的师父佛恩浩荡，对师尊无量承受付出，一再推延正法结束时间有了更深的礼悟，更加坚信有大法的无穷威力和师尊的慈悲加持，修好自己一定能救得了人，救更多的人。以前多用人心人念去想，感到对体制内人员讲真相不便讲、不好讲，弄不好还会招来预料不到的难堪等等，但事实并非如此。随着政法的推进，邪恶控制因素越来越少了，体制内的人员也越来越清醒了，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保持为他好的善念，去给他们讲真相，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对正法修炼最后不多的时间，弟子一定倍加珍惜，精进实修。 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完成使命，兑现誓约，同时也期盼世人，包括体制内的所有人员，顺应天意，快快警醒，抓住可能遇到的无比珍惜的每一个机缘，明了真相，善待大法及其修炼的人，分清善恶，早日退出中共邪党组织，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得上天慈悲护佑，保命保平安，拥有美好的未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苦恼、赞扬、喜怒不解都以法为师向内找才是修心。作者如初，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3号。在中国大陆受邪党文化的浸染，遇事推责任、向外找、争强好胜、维护自我的习性，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已经成为阻挡大法弟子提高的突出因素，也给救度众生、给师父正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旧势力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给大法弟子的整体环境制造磨难，淘汰他们认为应该被淘汰的生命和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是来正法的，赐予宇宙众生平等的重生机会，同化宇宙大法真善人才能进入新宇宙。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为了弟子们能够修上去，把宇宙大法不同层次的法理讲给了弟子们，告诉弟子们修炼就是去人心，向内找才是修炼，学好法，做好三件事，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才能维护大法。而且为了更多的宇宙众生得救，为了还没有圆满的弟子们能够尽快的提高升华，不断的在延续着时间，这也意味着师父得继续承受众生的业力。宇宙的法理要求被救的众生必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应该偿还的业债，一点不承受是不行的。所以大法弟子在修炼中、救度众生中就会有磨难、有考验。如果大法弟子能够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能够按照大法的法理去做，就会少走弯路，不被旧势力钻空子，就会减少磨难和损失，就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有同修一直认为自己做了大法的事，做了救度众生的事，自己就是为他了，就该圆满了，就不应该有这样那样的磨难了。这种心本身不就是要去的执着吗？修炼不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吗？不做事不是正法修炼，做事也不等于正法修炼。可是在做事的过程中，遇到苦恼、赞扬、高兴、不高兴、理解、不理解，遇到各种矛盾时，都能够第一念向内找自己的问题，找到问题，放下，让心性扎扎实实能够提高上来，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这才是正法修炼的修心。如果我们不能够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不在法上提高自己的悟性，就会像有些同修那样，在遇到磨难时发出这样的质疑：做了这么多大法的事，咋还这样呢？师父咋不管呢？ 有许多这样的同修，最后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近来针对海外修炼环境出现的一些情况，就有同修产生这样的疑问。能提出这样疑问的同修，一是法学的不够，法理不清，二是平时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向内修。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师父在多次海外讲法中早已经讲明了这些法理，而且在法难一文中也告知了弟子们将要发生的一切。在早期纠正海外同修出现的一些问题时，也提醒弟子们将要和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由于大法弟子们整体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拖累了师父的正法进程，也给师父制造了不该有的麻烦。向内找我们自己，答案不就在我们的身上吗？旧势力利用着宇宙众生的业力和大法弟子没有修去的人心，给师父正法，给众生的得救制造着磨难。越到最后，表面皮层表现得越坏，似乎很疯狂很强大，但这只是虚有其表，掀不起什么大浪，在真修大法弟子的正念面前不堪一击。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谁也翻不了天。发生的一切也都是师父将计就计，在给大法弟子向内找，提高自己，救度更多众生，成就大法弟子果位的机会。修内而安外，选自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相由心生，选自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是师父讲给我们的法理。环境是我们修出来的，磨难也是人心招来的。遇事向内找，找自己的问题才是修炼。师父没有任何业力，都是因为要救度宇宙的众生，才替众生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师父一直在看护着我们，已经把该讲给我们的都讲了，该给我们的也都给了，甚至更多。剩下的就是我们自己能不能修出来了。看书少的，法理不清的，没有实修的，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甚至对师不敬质疑。因为用人心人念人情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没有用超越人的高层次法理去认识，当然也就无法接受，无法去理解了。人心都是为私的，不去的人心执着才是旧势力加重迫害，操纵坏人搞破坏的理由。针对目前的海外形势，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应该配合海外同修们注师正法。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绝不允许邪恶操纵众生对大法犯罪，毁灭众生。海内外大法弟子本就是一体的，不分你我，只是在正实法中分工不同。更何况制造目前法难的幕后黑手就是中共邪党，根还在大陆，也是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整体修炼状态长期存在问题造成的。是我们没有修好自己，没有做好，才使得邪恶有机可乘，有能力聚集邪恶力量去破坏海外的环境。近一年的时间里，邪恶一直利用大陆同修普遍懈怠不精进的状态，企图切断我们和海外同修们形成一体，不断干扰阻挠国内大法弟子上明慧网，企图给师父法正人间制造麻烦，毁掉师父要救度的一些众生，也企图拉下去一批大法弟子。因此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赶紧清醒过来，整体配合向邪党老窝发出强大的正念。 彻底销毁中国大陆邪党黑窝的一切邪恶因素，断掉他们对海外的邪恶供应链，清除企图操纵海外众生对大法犯罪的一切邪恶因素，同时注重清除自身邪党文化毒素，做好向众生讲清真相的事，不给邪恶留下任何藏匿的空隙。海外同修们也同样要整体配合，分工到位，加强发正念和讲真相。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告诉过我们，哪里出问题，哪里就是需要去讲真相了。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对照法找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归正自己，互相配合好，就一定能解体旧势力的安排。是复杂的人心促成了环境的复杂化，从修炼心性的角度看也是好事，真修者会从中快速提升自己，这也是我们修炼人的修炼过程。只要我们认真学法，实修自己，对照法不断向内照，不断提高自己，走出人的理，人的认识，就一定会跟上师父法正人间的进程。个人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就是运用功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1日。这一次发生的法难高潮，让我们广大大法弟子在做好三件事时更加重视发正念。发正念的基础是必须学好法，学懂法，这一点大法弟子都知道。这里总结一下我对发正念的一些看法和体会。第一部分，理解师父的相关讲法和熟悉明慧网发正念通知。经常反复阅读明慧通知、发正念要领和全球同步发正念的时间更新二，同时可选出师父的相关经文，如正念、正念除黑手、正念的作用、正念制止行恶、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什么是功能等，多多用心阅读。第二部分，发正念时功能神通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式。因为很多同修都是锁着修的，我也是，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状况，看不到发正念时功能的表现形式、体现形式。发正念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用师父教的两种手印，单手立掌或莲花手印，两种手印可以单独使用或交替使用都可以。不能打手印时，随机而行，走路、吃饭、上班、行、站、坐等都可以。在师父的讲法和练功音乐中，我们知道有柱状神通、带状神通、球状神通、掌心雷等等。从大法弟子交流文章中可以看到，功能表现有光、电、火、一念、一言等，还有各种各样古代兵器和现代武器式样的法器，各式各样，有形无形，种类众多。其实不管看不看得到，最低要把握一点，发正念时你达到明慧通知的要求了吗？你达到师父法中的要求了吗？第三部分，发正念的出发点和心态。发正念的出发点是维护大法，清除邪恶，救度众生，震慑恶人及一时成恶之人，制止迫害，减轻迫害，也是护卫宇宙、慈悲众生的体现。其出发点是纯正的、无私的。有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讲，大意是在同一件事情中，两位同修都发了正念， 发正念先想到为他清除邪恶的同修没遭到迫害，发正念先想到为自己急着走出黑窝的同修遭到了迫害，这一事例令人深省。发正念的心态同样重要。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正念制止行恶》中说，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带着强烈的报复心、仇恨心肯定不行，那还是修炼人的状态了吗？我们是修炼人在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在运用功能神通，是明晓宇宙法理的护卫者，是神的状态在发正念、展神通，内心是无畏无惧、平和威严的。第四部分，主动发正念、被动发正念和日常发正念。主动发正念其中的首个重大事项就是明慧网通知的四个整点发正念时间，这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做的。这其中也在考验着恒心、毅力、定力、长期坚持。发正念状态良好的同修真是值得敬佩学习的。被动发正念，在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特殊环境、特殊地点时为同修发正念，为某件事、某个项目发正念。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发正念也是纯净自己、无私为他的表现。日常发正念，这个就随机而行了。同修们的做法很多，清理身体、清理执着心，在工作环境中、生活环境中，面对面讲真相，从出发到返回的整个过程中都能发正念，这个在明慧通知中也讲得很清楚了。第五部分，看到的不足和一些参考做法。师父讲出发正念两种手印和相关讲法已经超过20年了，从发正念效果而言，就我看到就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在一些监狱里、精神病院里、洗脑班里、派出所里、法院、检察院，迫害依然严重，一些人依然猖獗狂妄，甚至一些地方一些人长期行恶不停。如果让小恶遭报应，小报应后有更多机会得救，大恶遭报应，大报应能阻止继续为恶行凶。有时候我在想，那些邪恶黑窝里如监狱、看守所的同修是否忘了发正念，是否忘了运用功能神通。这里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说人间不是邪恶的乐园，正法修炼时期和个人修炼时期的看法、做法也是不一样的。大法弟子深受迫害，肯定不能去暴力反迫害、武力反迫害、用极端手段反迫害。恶人之所以敢无度行恶，是因为他们知道大法弟子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真正的善者、人中的好人，这也是恶人最无耻的地方。那么作为修炼人，难道你就没有办法了吗？是不能采用人的办法，但能采用修炼人的办法，那就是发正念。这是师父教的，是师父的恩赐，是师父让做的三件事之一。不会发正念就如同练武功的不会用拳脚、不会用兵器一样。大法的慈悲与威严同在，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威严也同在。只要能想起来发正念，只要能有机会发正念，只要能发正念，你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就会是强大的功能神通，长期有针对性的定地点、定人的发正念更是威力无比。就怕有人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了发正念，不想发正念，更不想去试一试自己发正念的威力。明慧网上专门交流发正念运用功能神通的文章不多，可能为了避免执着，但从同修交流日常修炼的文章中提到运用功能神通的不少。有的同修看似不起眼的一句话、一个念头，就是很多事情发生了转变，而此时不是有意发正念运用功能的状态，却达到了运用功能的效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常人的心态、常人的状态，而是修炼人的平常心态、修炼人的自然状态。动念已经是正念，没有运用功能已经运用了功能，是极好的状态，是融于法中了，何况真正坐下来、静下来、立掌发正念。发正念除了四个定点发正念之外，明慧网上同修们交流的具体做法也很多，有长时间发正念，有整点发正念， 有出门讲真相、先发正念清理空间场，有到监狱、法院发正念等。借鉴同修们的做法，我在平时出门就发正念，坐车有时间发一路正念，逢车站、逢异地就发正念，清除邪恶，慈悲众生，减少同修救人阻力。看到政府机关、派出所等，重点发正念，看到警车、警察，立刻就发正念，或反应过来马上就发正念，从中也添了不少正念，去了不少怕心。同时，师父在《红岩三报轮》中说，顶天独尊站，世人尘中看。我就想自己顶天独尊，高大无比，对着尘中的世人、警车等发正念，这样对比落差太大，发正念的信心增加不少。这次的法难新浪潮，海外大法弟子发正念不足，发正念走形式，发正念不纯，是否有这些原因在里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想自己到底有没有怨恨之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韩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0月12日。一直以来认为自己没有怨恨心，在劳教所遭受警察的酷刑，违心写了所谓的悔过书，给自己留下了污点，过后经常想为什么没能过关，原因是什么？也找到了很多执着心，比如色心，是因为自己的执着不放招致的严重迫害。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过师父，想肯定是自己有做得不好、做得不对的地方。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经文中提到了怨恨心，的确身边有学员因此心而掉下去，走向邪物。有个学员因为被劳教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有这么修的，那意思是自己不该被劳教，不该吃这个苦。这句话中虽然没有直接埋怨师父，但是里边也有这个意思。其实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到了，人吃多少苦，他认为吃的苦越多越好，加紧还债，他就是这个想法。有的人不悟，求佛不行，就开始怨佛了，你怎么就不帮我，天天给你烧香磕头的。有的人因为这个事把佛像也摔了，从此骂佛，因为他一骂心性也掉下来了，功也没了，他知道啥也没有了，就更恨佛了。他以为佛在害他，他用常人的理去衡量佛的心性，那哪能衡量得了？他用常人的标准去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那哪能行？所以往往就出现这样的问题，把生活中的苦当作对自己的不公，有许多人夸夸往下掉。我的看法就是，不要管这件事情是不是旧事里的安排，总之你要正念正行。其实修炼就是在迷中的，有时候作为修炼人，我们根本就看不清一件事情的起因源头，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师父，师父只会为我们好。有时也许有些事我们一时无法理解，但是信师信法这一念绝不能改，绝不能丢，多学法，有些事情慢慢就会明白。回过头来再说，我是觉得自己没怨恨心，但最近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领导说单位人少，让我做了不是我专业的工作，其实还有别的人可以做。我也想修炼人不和人争，要随其自然，要高姿态，但是内心时时还会有不好的念头出来，如想调离，想换工作，这不就是怨恨心吗？这不就是妒忌心吗？还有今年教的学生，我为他们付出很多，但学生对我却很冷漠。我原来教的班可不这样，对我可亲近了， 老是围着我问这问那的。我现在就很失望，这失望中是不是也有怨恨的心呢？付出了，得不到预想的回报，就非常容易产生怨恨。当然这里也有有求之心，其根源也是由情而产生的执着心。所以说，师父的经文出来，包括我自己，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肯定是很多大法弟子有此心，师父才专门写出经文提醒大家的。要抓住这个机会，去掉怨恨心，提高上来，不负师父的救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